邓铁梅率领抗日救国军扮成伪军的装束，突如其来是攻打龙王庙，趁着黑天呢进了龙王庙了。这伪军胡了八图的，认为是自己人，毫未阻拦。等他们到了街上了，一声信号枪响，亮出武器，这路打呀，那伪军呢都是乌合之众，架不住这一造，是四散奔逃，什么组织性的纪律性是荡然无存。因此天亮之后，邓铁梅打了个完全完整的大胜仗，俘虏了伪军1000多人，打死鬼子超过15个人。在清点战场的时候，可是那个罪魁祸首李寿山、张宗元都没找着，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俩小子腿真快，见识不好，撒腿就跑，成了光杆司令，跑回安东去了。他们算捡了一条活命，上下带来这几千人全都报销。谁都没想到这仗打得这么痛快，这个胜利可说是不小，马上电告北平方面。不久张学良发下电令，对邓铁梅指挥这支部队大加奖励，这份电报鼓舞了大家呀，以邓铁梅为首开了庆功大会。那伪军都投降了，换上装束，全成了救国军。老百姓乐坏了，龙王庙丢了，没几天的时间又回到自己人之手，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那黄宇照呢，因为身受重伤，一半时下不来地，所以他奔沈阳的任务暂时先搁浅，这个事儿也禀报着张学良。辽东三角地带打了这么个大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张学良啊。张学良本来身体不好，得知这消息之后，张学良精神头马上就上来了，就在北平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室里挂着巨幅地图，军事部部长黄显生做了详细的介绍，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在这听着，张学良也出席了。黄显生用竹竿指着大地图，把目前形势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各位，我们总结了一下过去我军作战常常失利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统一指挥，各部协调的相当不够，后勤呢又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再有部队的机动性能差。当然了，这主要的原因是敌强我弱呀。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和困难，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目前我们能够着手解决的问题。在东北抗日救国军经过我们组建扩建和其他武装给予的委任，现在已经达到56路军18个支队，但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一半，还有几路军刚刚组建就被日伪军打散了，确实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部队分散，没有统一指挥造成的。所以呢，为了便于协同作战、统一指挥，我们在辽宁要集中建立5个军团。大家注意听，这5个军团是：辽西为第1军团。下辖刘纯启、郑桂林、耿继周、张海涛、高德山等人。辽中为第2军团，下辖向青山、张海天、盖中华、吴宝峰、刘景文等人。还准备把邓铁梅的部队也划过去。辽东为第3军团，下辖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李运春、李春光等部。第4军团 为辽北军团，第五军团为洮南军团。辽宁省临时的省政府，我们认为设在通化为宜。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易守难攻，便于隐蔽，远离日军所占领的交通线。原来张副总司令想推举于芷山任临时省政府的主席，后经了解和黄宇宙的报告，此人已经死心塌地的投靠了日伪，已无争取的可能，因此只能另换人选。我们认为唐聚武同志担当此任比较合适，通化可以作为临时省政府的所在地。不过现在的通化控制在叛国投敌的廖碧臣手里，所以必须夺回来，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东北抗日的局面。请大家各抒己见，接下来大家是热烈讨论，一致赞成黄显生将军所做的报告，经张学良签署命令，把急电发出去了，要成立辽宁临时省政府，便于统一指挥，要不也太分散了。这个电报就到了唐聚武的手里。唐聚武接过电报的双手颤抖啊，没想到张副总司令对自己如此器重，让他荣任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指挥辽宁全省的军队，他能不激动吗？为这件事情，唐聚武也召开了文武大员会议，通报了张学良将军的指示，众人无不欢欣鼓舞。那么指示是接到了，高兴归高兴，还得开展实际工作呀。通化作为临时省会，现在可是在敌人手里呢，在廖碧臣手里头掌握着呢，怎么把通化得过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必须了解通化的情况。他们派专人经过摸底，没过两天摸清楚了，现在廖碧臣手里头有一个营的兵力，不到400人，还有日本鬼的一个中队配合他驻守通化。另外他们还听说在前不久，于芷山陪着本庄繁还视察了通化。大伙一听，怎么老鬼子本庄还亲自到了通化了，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那个于芷山现在已经正式投靠了日本人了，日本人是如获至宝。经过本庄繁考虑，现在辽宁省大部分已经控制在日本人手里了，只有这边边艳艳的地区，特别是山区还没控制住，尤其是辽东这东边道一带，抗日的呼声非常高，所以抓住于芷山如获至宝。怎么能让于芷山死心塌地的给自己卖命呢？这本庄繁呢，为了确保这地方的所谓安全，亲自带着随员来到于芷山的山城镇，到这视察来了。于芷山见过日本人是不假，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那是关东军的司令官呢，本庄繁还了得，那是大将啊。所以这于芷山呢，两条腿都站不住了，在本庄的面前矮了半截，那拜年话说了有几箩筐，都说些什么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把本庄接进待客厅，先茶后酒，好话说尽，这本庄也会邀买人心，拍着于芷山的肩头，于桑，哎，嗨嗨，你的日本朋友大大的，是是是，你说的一点不假，我最羡慕的就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皇军和阁下，今后你给我得大大合作。好好好，皇军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东边道的司令大大的干，这东边道的七个县的你得负责。
是是是，我听明白了。
我要亲自视察视察，特别是通话至关重要。
好，你想上哪儿去你就把名提出来，我做安排。
当天晚上于芷山打电话告诉廖碧晨，
碧晨呐，向你通报一件大事儿。老人家，什么事儿？您说。
日本皇军的大大的太君本庄司令官到了我的山城镇了，对我大加褒奖，他提出来要视察我管辖下的县城，头一个就是通化，就是你那儿啊。
我说碧晨呐，你可做好了准备，明天本庄司令就要驾临通化。
本庄樊司令来了。
是是是，
你可千万不要慢待啊，人家一句话咱就能升天，人家嘴角一歪歪咱就死无葬身之地啊。
明白明白，老人家放心，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呵，这廖碧晨接着电话之后一宿觉都没睡，传下命令去，全城打扫卫生，准备彩旗，黄沙铺道，热烈迎接。第二天的下午，本庄在于芷山陪同下来到通化视察。廖碧晨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故意显得自己威风凛凛，站了个笔管调直，见着本庄司令鞋后跟一碰，
嗨，
卑职迎接司令大人。本庄访问他是谁，于芷山给介绍，这是我手下的虎将，叫廖碧晨呐，他就是本地的团长。
哦，有戏，好的好的，你得好好干，今后升官的大大的，谢太君，太君里边请。
这一晚上都收拾好了，所以他的大厅里是灯火辉煌，地下铺着大地毯。好家这太上皇来了，能不盛情款待吗？通化城司官两面头面人物，身商巨贾全都出席了，大厅里座无虚席。当天晚上在通江大酒楼是盛排宴宴，歌舞升平。本庄樊自然是挺高兴啊，吃完饭之后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由于芷山廖碧晨陪着视察了城坊。本庄一看，这通化城是一座山城，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而且这座砖城保持的相当完整，城墙也高也厚，城门也坚固，这个地方纯属是易守而难攻。对于这些攻势，对于布防，他深感满意，也表扬了廖碧晨。廖碧晨求的就是这个，恨不能舔日本人的屁股。本庄在这住了两天，打道回府。他走了，这于芷山呢，简直像做了一场梦一样，跟廖碧晨说：“碧晨呐，当今的形势就得投靠洋人呐，没有东洋人的支持，咱寸步难行啊！你看见没？本庄司令对你我如此器重，咱们前途无量。”你可不能有半点的闪失，要牢牢地控制住通化城，不能有半点闪失。一旦出点差错，对不起本庄司令，我也不能饶你。
明白，老人家你放心吧，有我在，通化万无一失。
这就是以往的情况。通过本庄的视察，这廖碧晨也不傻，也怕出点纰漏，因此他亲自视察，该修的工事他全修了。通化城外五步一个碉堡，六步一个岗楼，那真是戒备森严，连鸟飞进去都困难。摸底的人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向唐巨武做了汇报， 唐巨武打了个哀声，难啊！张副总司令指示咱们无论如何把通化给拿下来，作为临时省政府的驻地，可敌人呢对通化又控制的如此严密，看来想夺通化谈何容易啊！他真发了愁了，开了三天会，大家也没说出所以然来，接茬还得开会，得群策群力，发动众人出主意想办法。在第四天有人发言了，我总司令啊，就冲咱们的装备和人手想把通话拿下来，这是办不到的事儿。张副总司令远在北平，不了解这里情况，你想咱们没有炮，就凭着这点枪，这都是轻武器，怎么夺通化呀？难呐！唐巨武也不爱听了，正因为难，咱才想办法。如果坐在一起，你也说难，我也说难，那咱就寸步难行。继续动动脑筋，主意是大家想出来的。坐在门口有个大胖子，此人姓张，叫张宗周啊。张宗周也是警察局的一个局长，现在率领警察大队反正了，帮着唐巨武也要抗日。这张宗周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辽阳人，20岁那年做了警察，后来升任凤城县的公安局长，兼任县武装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他最近呢才投靠唐巨武，手下有几百人，几百支枪。因为他是后来的，不属于元老，众人发言的时候他不便插嘴，但是他心里着急。这是第四次开会了，他一看无人发言，张宗周站起来了，把腰板一挺，总司令，我说两句好吗？欢迎。宗周啊，你早就应该发言，你说吧。我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取通化不难啊。啊，在座的人一听无不吃惊啊，目光刷全落到张宗周那张胖脸上了。唐巨武紧行几步过来，宗周往下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总司令，据咱们摸底知道，守通化的伪军300多人，就是那廖碧臣手下的部队，日本人就是一个中队，就在100人左右，加在一起不超过500人，我们的人手超过5000之众，从人数的比例上咱占着优势。是我们没有重炮，我们没有山炮和重武器，但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我出个主意，不知道总司令肯不肯答应。你说只要能把通化夺过来，怎么的都可以。总司令，我们应当拉住廖碧臣，叫他反水。大伙一听全晃脑袋，哎呀，我们以为什么好主意呢？但不可能的事儿。廖碧臣跟于芷山混在一处，那是铁杆汉奸，想叫他反水反对日本人，那不是胡说一样吗？张宗周一笑，各位啊，你们先别提反对的意见，听我说啊，这两天我觉没睡好，我就再三分析这件事儿。总司令，您跟这廖碧臣是不是磕头的把兄弟啊？是啊，那是过去的事儿。我听说前些时廖碧臣代表于芷山以宪兵总队队长的身份到了你的桓仁县，你还款待了他好几天啊。对呀，有这事儿。你们俩既是换贴的把兄弟， 又感情没破裂，这就可以入手。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而不往非礼也，对吗？他既然到桓仁县看过您，不管报什么目的，总之他是来看您来了，您呢就应当回访。我建议您带着一个加强排全副武装到通化县去回访廖碧臣，他肯定不怀疑，因为我们这儿的工作都在秘密的进行，他不得而知。他呢也不排除收买您，您要主动登门，他是双手欢迎啊。您要演一出戏，见着他假好假后，怎么说，那我不教给您了，逢场作戏还用我教吗？您把他给稳住，您不带着一个加强牌吗？以摔杯为号，在适当的地方，把廖碧臣是生擒活拿，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廖碧臣给逮住了。他为了保命，您叫他干什么他得干什么，先解除廖碧臣这300多人的武装。同共他们不到500人，有300多人让我们给收拾了，还剩下100挂零的鬼子，就好对付了，就死打硬拼咱也不怕了。而且您在里头，里边是一反，这叫中间开花，我们从外边领着大部队冲进通化城，把这鬼子一消灭，这不就完了吗？哦，说到这儿，开会的人是鼓掌喝彩，好主意，真高，太好了，好，棒极了。哎呀，你不相信这不行，3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人多了出韩信呢。哎，这主意真妙极了。可是大伙儿都感兴趣，唯独总司令唐聚武是低头不语。张宗周也说完了，把嘴角的唾沫擦了擦，看了看总司令。我总司令，您怎么了？您怎么不表态呀？难道我这主意不可行吗？唉，难呐！啊，是难。您具体说一说难在何处？难了，他一连说了10个难，在场的人全懵了，而不知道什么意思。哎呀，张宗周过来就问总司令：“莫非您胆小怕事不成？”